收听这一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今天大家可能会奇怪了，怎么斯派克又来了？不是说好一个月一期吗？
因为我太想你了，
哎，斯派克真会说话。今天本来是跟大王我们已经约了很久的一期节目啊，大王在这期节目准备录制之前突然跟我说 B 哥我病了，而且病到了几乎无法录音的程度，然后赶紧给斯派克江湖救急啊，我们临时一晚上的时间决定，哎，聊一个可能我们俩都相对比较熟悉。
对，而且这部作品不仅我们俩熟悉，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对对对对对，
至少吃饭的时候应该很熟悉。
是的，之前我们聊钢炼的时候，如果把它也定为大家很熟悉的作品，但是它应该属于动漫的中生代啊。
对，
这次可能就比较古早了，就可能80末90初的一代朋友们成长过程中的回忆。而且大概率来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斯派克应该跟我一样会有一种假象，就小时候在看中华小当家啊，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还是用小时候大家喜欢的这个称呼。
对，
最早在看的时候会误以为它是一中国人做的动画片。
其实我小时候倒没有觉得它是大陆做的，首先是配音一听就知道是台湾人
啊。
然后另一方面是他提到了小当家，而如果我们小时候就是大家都喜欢在家，从家里平常要学生又好，问家里多要几个零花钱，可能我们同龄人哈，一般会选择什么呢？去街上去买干脆面。
那，啊，小浣熊。
对，然后还有小当家统一
啊。
然后买完干脆面呢，
对对对对，
大概率你的干脆面是不会吃
的。
那么你买干脆面干嘛呢？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要会心一笑了，是把里面那个卡片拿出来。
对，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童年的另一个回忆，叫收集水浒卡。
哎，是，包括那个时候我记得水浒卡这东西吧，大家因为方便面吃太多了，大家肯定是吃不下，都是小朋友。大家就会把方便面偷偷的扔掉，然后把水浒卡收集起来，跟小伙伴开始互相换，顶多呀可能会把里面的方便面的那个调料包拿出来，然后稍微再给自己觉得里面甜不滋的酸不溜的什么咸不拉几的，然后就再吃两口，这就到极限了。而且其实今天我在准备录这期节目啊，我才知道原来小当家有名字。哎，三秒钟时间，大家知不知道小当家叫什么啊？赶快打在评论区啊，有没有人知道小当家的本名叫什么？
我感觉应该还是会有朋友会知道的。
嗯，
虽然那个字吧它不太好念，我估计有很多朋友会把那个字念昂。
对，他其实首先啊，人也有一个很中式的姓，人姓刘，刘卯星。
对，那个字其实念卯，卯是古代星辰的一个代写。
嗯，
就比如说日本有个作家叫新田次郎，这个作家写过一本书叫做苍穹之卯，主角是慈禧，慈禧大妈。
火，
然后这个卯呢就是我们主角这个刘卯星的那个卯。
啊，
刚才为什么会提到统一呢？就是因为中华小当家的原名不叫中华小当家。
对对对对对，这次这个事儿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用的这个名称，其实这个叫法根本就不是人作品的名字，从作品的名字到里面主要的角色的名字全都不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基本上被大换血了。
是的是的，
他为什么会叫中华小当家呢？原因是在于当时中华一番这个作品到台湾先播出才进的大陆嘛。
嗯，他的本名应该叫中华一番。
对，他本名叫中华一番。
嗯，
然后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是由当时统一集团，对，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吃水浒卡的那个集团代理的。
嗯，
而当时统一集团为了宣传自己的作品呢，他就把当时的小当家干脆面那个小当家灌到了这个作品的名上。
嗯，也就是统一他其实一直都是一家做食品的企业。
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水浒卡，其实你说到为什么我们会提到水浒卡呢？因为小当家这部作品里跟水浒还真有关系。
哦，
理论上讲这也是误打误撞，统一在里面既冠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把自己出的一种特色水浒卡作品跟动漫联系上一起。
哎，好像现在想想里面的一些角色，你比如说向恩呀，这个是后来的那个翻译了，就是里面黑暗料理界的那个女生，然后再包括跟小当家一起去冒险的
吉地师傅的女儿，
吉地师傅的女儿，对吧？
嘟嘟，
还有拿着一根棍儿的那个叫
钢棍谢师傅，
谢师傅啊，就那些都很水浒的那种设计风格。
对，就很水浒。
哎，我觉得他们当时想赞助，也有可能是因为发现这个动画的设计跟自己的品牌的那套卡的设计会非常的契合。
对，我甚至怀疑，其实统一在设计他们水浒卡的时候，有可能也是借鉴了小当家的一些画风。
哦，也有可能反向。对对对，咱不能老是觉得人家因为有漫画就一定是咱学人家，也有可能人家照着咱找了一些灵感。
对，所以说最后嘛，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叫小当家是有这个原因。当然了，你也不排除他 他叫小当家这个名字，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就想去卖统一小当家方便面。
也是也是，对，
我觉得这无形中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广告案例。
对对对，除了主角刘某星啊被大家亲切的称呼为小当家，源自于小当家干脆面之外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吉地师傅，其实人也不叫吉地师傅啊，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名字，
对，他应该叫周瑜。
周瑜就是那个周瑜，
就是三国的周瑜。
是的是的，但他为什么叫吉地师傅呢？是因为当时统一有一个水饺叫吉地水饺。
对，
就师傅是一个水饺子啊。
包括他的女儿为什么叫嘟嘟呢？因为当时统一出了一款果冻叫嘟嘟。
哦，不是，是那个满汉嘟嘟小香肠。
哦，是这样吗？
是是是，
我记得是果冻，就包括里面的很多角色其实都被统一改成了自己产品的名字。
哎，对对对对，还有你像里面有一个阿 Q，啊，它是源自于阿 Q 桶面，就是所有的这些名字都是来自于他们的食品的名字。
所以你不得不承认啊，这个台湾统一公司确实在广告营销上做的是一个经典案例。
是的是的是的，这次其实还真的很成功。你像那个年代大家获取信息的资源其实没有现在这么的自由，或者说信息来源这么的广泛，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个报纸、杂志再加电视。电视的广告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我们会有 TVC 这种概念？ TVC 的概念就是因为它的辐射面足够广，影响力足够大，而且电视台有一定的背书作用啊，大家会比较的信服。所以说这么大的影响力之下，在广告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前提之下，如果把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一档动画作品里面，大家在电视上一看一看，而且还是50多集吧，我觉得小当家应该不短。
对，
50多集的动画，
52集，
这是最早期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版本，后面还有新的哈。你像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勾着你一直去往他们的产品上给你勾魂，我觉得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大。
不过应该也受益于当时的版权没有现在那么严格，如果按照现在的话可能就不会做这事情，涉嫌侵权。
是的是的是的，总之小当家我们会发现从名字本身啊就已经跟食品有了不解之缘啊。这部作品也是对于绝大多数我们这代同龄人来说应该是美食番的起源了。
对，应该在这部作品之前我们能看到跟美食有关的大部分都是真人电视剧。
哦，是是是，你记不记得你在聊麦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提及那个麦泰当时一直在看一档香港的这个美食娱乐节目
叫方泰。
方泰，对吧？对，那时候其实确实是属于那种真人的比较多，但是动画的真的很少。
对，而且小当家创造的一个就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文化现象吧，就是所谓的做菜一定要发光。
这个菜里面加了闪光弹。
对，这个菜里加了荧光粉。对，包括你现在去 B 站搜一些还原小当家菜的，最后总是要加特效。
哎，再包括大家现在听到这首音乐啊，对吧，也是随着那个光呲出来的时候，只要这个音乐一响，那个这个菜一定好吃。
对，但是其实这首曲子它是有名字，它是太田美智彦老师作曲的《万里之长城》。
哇，哦，这个名字也这么的中国。
对，而且如果你单拿这首曲子出来之后，其实你觉得它不像是配美食番，
哦，
它更像是配一些精彩的纪录片，叙述我们历史的。
而且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有一种十二国际的感觉
啊。对，而且十二国际里其实有一些乐曲它就是找的太田美智彦老师配的乐。
啊，怪不得怪不得，
应该是同一个人配的曲子，其实它的风格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他是一直比较擅长偏中式的这种乐感的配乐。
对，而且他不仅偏中式，他还偏比较大气的风格，我觉得这点是很厉害。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其实严格来说小当家在日本的圈子里它不是一个一流的漫画。我说的一流不是指他做的好不好，而是他的知名度，他不是第一流的，跟龙珠之类的肯定没法比，跟龙珠灌篮高手。
那确实那确实，
甚至小当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圣斗士星矢》在当时的日本漫画圈里也不是第一流的。就《星矢》这个作品，它是有点类似于墙外看花墙内香，它是在国外比国内更有名，但是小当家比《星矢》还要弱一档。但是它也像《星矢》一样，在日本本国可能不太火，但是到了中国就突然火起来了。
对，这个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啊。
对，
其实你看小当家，我们现在提及它，除了刚才咱说的啊，打开盖子会放光，然后会伴随那种音乐，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一直给我们呈现出我们生活里面，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很熟悉的那些美食，比如说饺子、蛋炒饭、各种的面食，然后他里面用的地方，因为小当家会到处的去 全国游玩，它这个全国可不是指的在日本的本国内游玩，
中
国它这个国真的是我们中国，从南方地区到什么上海对吧，广州，反正就是整个在中国美食集中的几个地方，或者说这个美食大城市，它就游来游去，经常会提及一些地名，我们会觉得很亲切。
它虽然呈现的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食品种类，
嗯，
但它的做法可跟现实中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个不要误会。
所以如果我们小时候照着它那个做法，是做不成那种开始放光的美食的，是吧？
就说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彗星炒饭，就你肯定不可能把你炒的饭从天上落下来再沾上，那你要吃重金属，对。包括小杨家里，我印象记得还有一道菜很熟悉，叫黄金开口笑。
哦，那个包子是吧？
对，这个包子它会发出声音，但有一说一，我曾经在家试着做过，然后好吃是蛮好吃，但肯定重现不了放在盘里就是有那种笑声，这是不可能的哈。
这个确实有点诡异，而且他当时我记得动画片配的那个笑，它是属于那种
有点阴森
啊，那种滋里哇啦的笑。
我觉得小当家如果真的在现在做，他恐怕下面也要加句话叫图片仅供参考。
哎，对对对
对,
对，
这玩意儿你可不要去模仿，你不加特效你是做不出来的。
是的，这次在重看小当家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他还是依据了中国真实存在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他是在清朝偏末期的阶段，他是用了这样的一段历史背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小当家的这个故事吧。小当家其实他本身应该也是出生于一个厨艺世家。
对，这里就要说到漫画和动漫作品的一个不同了。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这聊那个麻辣教师时候聊过，说很多 TV 版或者剧场版之后，它跟原著总会有些出入，
是
小当家也不例外，而且出入其实蛮大的。首先按照动画的说法，小当家的父亲是早逝。
哦，就是一上来就先跟你说没了。
对，但是如果你去看漫画，因为漫画作者小川悦司老师在2017年的时候出了小当家的续作，叫《中华一番集》，
嗯，
或者就是熟悉点叫《中华小当家集》，就集就是极端急切的集。
嗯，
在《中华小当家集》里是明确点出了小当家的父亲叫刘马刘，就是不叫刘马牛哈，就是不能叫马，就刘马刘，哪个马呢？马就是王字旁的马，就是
马骑马的马，
对，马骑马的马。
嗯，
然后刘呢是琉璃的刘，
嗯，
是琉璃的刘，叫刘马，就是。
挺奇怪的，
就这个名字很拗口。
嗯，
这个刘马刘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厨师，而且现在有很多人预测叫《中华小当家》第二部，就《中华小当家集》，最后是要小当家跟他的父亲决
战。哦，最终 boss，
最终 boss
啊，
就还是回到了就是
还蛮俗套的，
蛮俗套的。
对，父子对决。
对，但是动画里呢，就是把这个改编了，就直接把这个故事删掉了，就没有提小当家的父亲，只提到他的母亲叫仙女贝。
他的母亲一开始好像占了比较大的比重，留下了很多江湖传说。
他的母亲不管是在动画里还是漫画里，都被当时的黑暗料理界视为最能够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
哎，这儿就又引出了小当家里面，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出圈的，叫黑暗料理界。
对，黑暗料理界。这个黑暗料理界为什么刚才我们一上来会先提统一公司呢？
嗯，
统一公司最有名的是他的水浒卡，而黑暗料理界根据漫画和动画里的介绍，黑暗料理界的组成成员恰恰是水浒传的后人。
哦，
对，水浒传108将的后人组成了黑暗料理界，
是梁山好汉的后代。
对，
哎，那这会不会又牵扯到大家会想象的，哎，你这不是又侮辱我们的这个名著吗？
首先啊，这个水浒传这本书，梁山这108个人，如果你单纯从道德看，
嗯，
其实好汉没几个。
是的，你从宋江开始，
从宋江开始，那宋江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妥妥的小人，就是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然后也不乏像王英这类就是纯人渣。
嗯，
所以说梁山这108个人有多少好汉，你很难说。
也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的。
其次，即使咱们中国，就是咱们就说啊，古代就有很多人给水浒传写同人。
嗯，
然后在这些古代的同人里，影响比较大的是清代有个叫余万春的人。
嗯，
他写了一个同人叫荡寇志，这个荡寇志里就把梁山108个人彻底写成了反派。所以说呢，就是也不怪小川悦司老师把梁山好汉的后代设计成反派。
但实际斯派克，你看咱俩品品啊，
嗯，
人啊，漫画家把这个作品里面的反派定义为是108将的后代，然后名字上还感觉蛮黑暗的，叫黑暗料理界。但你看人黑暗料理界在整个漫画里面或者动画作品里面，人做了个啥事儿？人做的是他们妄想利用料理控制中国。
其实他们已经达到了，因为中国确实是被美食控制的。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你想想人也没啥呀，对吧？就是我如果能用美食去控制你，包括这个一会儿我们后面也会详细说，小当家其实在我们最熟悉的那版动画里面 片后半部分其实一直是在跟黑暗料理界的几个人在比拼厨艺，人家所有的比拼全部都是光明正大的，
还专门请评审来评价。
对对对，人评审也不是说我比如拿枪指着你的头你必须要给我偏袒啊，他不是那个样子，就是美食这件事我们就堂堂正正的用吃到口里面的味蕾的激化，然后我们来比拼谁的更好。当然你也不排除比如说有那个女性角色
向恩，
向恩对吧，他可能耍了一点小手段，但是绝大多数的黑暗料理界最后在 battle 的时候人都是堂堂正正拿自己做的东西。
这里我就想说一直以来我一个观点，毕哥，就是反派不代表坏人
啊。
就很久之前我们聊过风云里面
聊过
雄霸，雄霸是个反派不假，但你觉得他真的是个坏人吗？其实他的梦想也就是统一武林，对吧？而且他统一武林之后治理天下还治理的蛮好。
对，我们当时说十多年这个江湖都是非常的平静啊，就没有那种乱七八糟，后面又出来各种第十天也出来这个东西。
对，然后当时步惊云去杀雄霸的时候，无名还站出来说，
对啊，
你杀了他干嘛呢？你杀了他还会有新的霸主出来，新的霸主未必像雄霸治理的这么好。
嗯，
黑暗料理界也是一样，你说他想统治中国他也确实是，但是为什么众派如果想达成什么目的他就是正确的，反派想达成这个目的就是错误的？那换个角度来讲，人家做好的饭请你吃，人家也没就是逼着你说那我如果做的不好吃我就认，恰恰是人家黑暗料理界的厨艺也不差呀。
对，就是现在大家会对于黑暗料理这件事有误解啊，就你比如说弄个什么橘子炒豆芽，就这种觉得特别离谱的吃到嘴里面确实不是很美味的，把它当成黑暗料理。但实际上这个词儿的源头在中华小当家里面，人家黑暗料理做的菜都非常的好吃啊。
人家黑暗料理界从最开始出来的那个面具人李岩，
嗯，
人家黑暗料理界的每个厨师水平都不亚于特级厨师，
而且他们是正儿八经在训练，
对
对吧？从健身开始到对食物的理解，我靠！
而且你会发现黑暗料理界这群人真的，人家是很认真的态度对待料理这件事情的。
是的是的是的，
说实话如果你不站在小当家这边看的话，你觉得人家这么做也没毛病。
对对对，这个一会儿具体我们可以结合剧情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还是说回这个作者的部分，
阮叶斯老师这个人也很神奇，他为什么会画中华小当家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最早是看了少林寺对中国的一切感兴趣，
哇，
后来他又去吃了中国菜，
啊，
对中国菜也很感兴趣，
一下子被吸引了。
如果大家有熟悉日本就是中华料理，还要普及一件事，就是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菜跟我们定义里的中国菜是不一样的，
嗯，
日本人会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中华料理，
嗯，翻译一下是日本人想象的
中国菜。对，比如说日本人最喜欢吃的中国菜叫麻婆豆腐，
嗯，也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最开始他们比拼的那个项目，啊，
对，小川月司老师也最喜欢吃麻婆豆腐，所以说他最开始会用梦幻麻婆豆腐
给，对对对。
但实际上日本人的麻婆豆腐如果让咱们中国人吃未必能吃得惯，因为纯粹的川菜麻婆豆腐它更多的是偏咸辣口，
是的是的，
但日本的麻婆豆腐是甜辣口，
哦，偏甜口，
对，因为日本人喜欢吃甜食
啊，
就是当然甜食谁都喜欢嘛，包括一个你也知道咱山东菜也有什么拔丝玉米，对吧，
拔丝地
瓜，对，但是吧你会觉得麻婆豆腐这种菜你搞得很甜你就不太适应，
嗯，
再包括我们看龙珠都知道龙珠有一个天君饭，
是，
但天君饭是一道典型的日本人按照日本人的想法去复制的一道中国菜
啊，
天津饭实质上就是蛋包饭，
蛋包饭，哎，这个在网上什么 TikTok 什么很流行呀，
对
吧？中间一拉一口，然后那个蛋就留下来，把饭给包起来。
对，但为什么会叫天津饭呢？因为相传天津饭最早的创始人是当年在袁世凯的军队里当过兵。袁世凯当年在天津的小站练兵，
哦，真的就是那个天津啊，
就是天津，然后这个人当年给袁世凯当过厨子，后来他就把小站的大米带到了日本给日本人一做，日本人问这个厨师说你这个大米是哪里，他说是天津小站的大米，然后因为这件事才把蛋包饭叫做天津饭，就他用的真的是天津的大米，
而且我听说日本有一个叫米饭仙人，那个米饭仙人就大家都是排着队就是吃他的米饭，然后他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做这个米饭这么有名呢？是因为他在中国那边学了一些怎么样去烹饪最好的大米，然后一些基础的烹饪技术，然后来到这边做了一些日式的改良，就在当地被称为米饭仙人了。
跟这个相类似的还有日本的拉面，
嗯，
比如这个你应该知道，就是中国日本韩国都有拉面的称法，
嗯，
但如果你要按拉面这个拉这个字来算，只有中国的拉面叫拉面，因为它真的是拉的，
是拉的。
日本人的拉面其实更像是咱们中国的刀削面
啊，
就是最早就是差不多在日本战国时期，中国当时有一种专门的刀削面，其实叫薄托，薄托就是把面 用刀削下来面块，削到水里煮熟，然后拌上酱料吃。这种东西传到日本，日本把博托这种技艺保留下来，就有点类似于山西刀削面嘛。然后日本人现在就把基本上很多面都叫拉面，但日本拉面其实不拉的，韩国拉面就是方便面，
这厉害了，方便面一煮蘸着泡就是泡菜，
对，就是只能说就是饮食文化嘛，就是不好多评价。小川月司老师他自己是很喜欢吃中华料理的，但是呢，小川月司老师自己不会做饭，
他不会做饭，
对，小川月司老师不仅不会做中国饭，他连日料都不会做。
他画了一部以美食为核心的漫画，
但是 你不要感到奇怪。刚才我们也说了，你深究《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菜，基本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复现的。啊、
也是也是，不过这么一想，确实是你像鸟山明，确实也不会变超级赛亚人啊。
对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复兴一博也发不出灵丸。对，
还有一个例子是高桥洋一，确实不会踢足球，但是画了足球小将，影响了很多日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不影响他作品画得好。然后后来小川月司因为特别喜欢中华料理，就打算画一个跟中国美食有关的作品，啊、所以他又收集了各种资料。最后就画出来中华小当家。小川老师他虽然不会做饭，但他确实会吃，包括他里面说的八种厨具，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就对于用着咱们中国的八大菜系，
就很有可能。虽然你说咱们好像在目前的这些版本里面还没有看出特别直接的就是这么有这种对应，但是像中国我们都知道的八大菜系遍布全国，根据不同地区的大家的成长环境，包括食物的成长环境，风土人情，会有非常截然不同的口感的这种各种菜的做法。它对应的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是说，传说有一颗陨石坠落到这个世界，然后他们用陨石坠落下来的那些材料做成了八个，反正就是很神奇的可以直接将美食变得更加美味的这么一种厨具，一旦被黑暗料理界拿走就会让世界大乱啊，会有这么一个设定。
这个设定让我高度怀疑小川老师是不是特别喜欢看武侠，因为你没发现很多武侠作品中那个神奇的宝剑都是天外云铁打造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有时候还会降落在一些什么山洞里、深山老林子里面，
被某个铸剑师拿到了，打造成神奇的兵器。啊、我怀疑小川月司老师是不是把什么金庸、古龙的作品原封不动的搬到了这个小当家上，也有可能。
是是，我们刚才其实介绍了小当家的身世，介绍了一半啊，说他的父亲。啊，可能是未来的 boss， 但是其实是在动画版本里面一上来先说没有父亲了，
对，
然后母亲可能小时候就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小当家拉扯大，但是、
我以为你差点说魏大，把我吓得，我得提醒你啊。
但是小当家也是在他的成长环境，因为母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厨师嘛，
仙女辈嘛，
甚至都被黑暗料理界视为是非常大的竞争对手。
按照动画和原著的设定，仙女辈阿贝师傅，我们叫阿贝师傅，
阿贝师傅，
对，阿贝师傅的菊下楼是四川排名第一的餐馆，
对对对，很有名的。
包括第一集里，李提督要去菊下楼吃梦幻麻婆豆腐。点名的也是当年吃到过仙女贝师傅做的麻婆豆腐，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这里有个细节，设定的都是阿贝师傅是因为操劳过度累死的。但是按照常理说，像菊下楼这样等级，因为漫画动画设定它都是国营饭店，
对，
在小当家的世界里，国营饭店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你这个饭店是代代传承下来。
对，你包括它里面也有各种徒弟啊，徒弟的徒弟啊，会有很多的这种后厨，有很多人吧。
对，然后这个设定我觉得有点吃书啊。就是按照阿贝师傅这个等级招待像李提督这样的客人，当然要阿贝师傅亲自下厨，但如果普通的客人，阿贝师傅这么多徒弟就是应该是交给他们了，说阿贝师傅会被累死，这个设定我还觉得蛮奇怪的。
那可能传统的家庭观念，因为你像日本的作品确实它会出现一些重男轻女，他会对于女性的描写可能就会天然的认为会更相对弱一些。因为你刚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想到之前我们在聊钢炼，钢炼的母亲也是操劳过度，也给他给累死了。
关于这个问题，动画是吃书了。你还记得那个第一集的时候是阿贝师傅的徒弟少安跟小当家对决，
对对对，说他的眼睛被烫伤了啊。
如果你只看动画，你会觉得少安这人还挺可怜的，
对，
而且你会觉得少安这个人就很无辜，因为按照原著设定是只是阿贝师傅训了他两句他就火了，然后把油就是我觉得有点离谱的打到自己脸上然后烫瞎了，就觉得这个人是挺可怜的，
还要责怪到小当家他们一家身上，
就你觉得少安这个人不可理喻。但是如果按照漫画的设定，其实少安这个人的人品会更烂一点。
哦，
漫画的设定是少安在学会了阿贝师傅的技术之后呢，把朝廷给菊下楼拨的款卷走了，
哦，
而且卷走了菊下楼所有的阿贝师傅调教出来的徒弟， 导致了阿贝师傅要一个人经历起这么庞大的举下楼。
哦，这就解释清楚了他为什么操劳过度。
所以阿贝师傅为什么会操劳过度而死？因为你像举下楼这么大的盘子，而且你是国营饭店
啊，那是，那是
你的味道要保证，否则给你撤销了。
嗯，
所以说按照漫画的设定，整个故事的逻辑会更清晰一些。这其实就是涉及到咱们之前说的很多漫画作品和原著改编不太一样，确实容易出现逻辑上的问题。
而且这个我觉得如果咱们听友里面有从事酒店大厨的，应该会特别清楚这个厨师是很累的。你包括他正常做饭的锅，他都不是咱们在家里面炒菜那种锅，
对，是要专门特制的。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锅，那个锅本身是非常重的，而且工作的环境也是高温，然后有时候你特别是夏天
油烟，
对啊，做饭是特别辛苦的一件事情。你基本上做完一中午的饭，你整个人体力就会耗干净了，基本上就是厨师一个中午一个晚上，晚上会尤其的会累一些。然后当然备菜如果到了那种级别会有专门人去做备菜，厨师就只负责去炒就行了，但这个事儿本身也是一个很考验体力的活。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厨里面多数都是我们会说有一种什么头大脖子粗、
不是老板就是伙夫。
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话，是因为你确实是得需要有那种的体格子才能把这件事儿给做好。
其实你这样一看也是蛮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中华小当家里像钢棍谢福这种人本身肌肉很能打。
是、
啊、就是因为你干厨师这行，你要是坦白讲都是蓝飞鸿阿 Q 这样的，你是端不起那个锅来的呀。
确实干不动啊，确实干不动。对，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小当家的成长环境哈，但是因为他母亲早早的离开了小当家，所以说小当家是在菊下楼里面长大的，然后耳濡目染的学习了很多烹饪美食的方式，包括我觉得他母亲应该也在他耳朵边没少念叨啊，一个合格的厨师应该怎么做。所以说小当家本身的起步是很高的，这个故事一上来小当家就开始跟他曾经的这应该叫师兄
少安嘛
做了一场对决，包括在后面少安也加入到了黑暗料理界，两人又在船上做了 一番对决。
有一说一，少安这个角色设计的挺废的，就是其实小当家是阿贝师傅的儿子，按理说他接受阿贝师傅的教导时间应该也不长，因为设定说阿贝师傅应该很早就去世了，
嗯，
少安肯定比他学的多，而比他准备充分。
对，
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被小当家战胜，要不是李提督放了水，但李提督明显不可能放水，就是少安水平确实很差。
对对 对, 对，
你要这样的话，阿贝师傅赶他走，倒也算挺正常的。
就是我们现在又开始很现实主义了，是吧？
对，因为做菜是需要天赋的呀。
嗯，
你一个没有天赋的人，把你留在这里，你也没什么出息。
对。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方式是一边跟大家聊的一些大家曾经很熟悉的剧情，一边透过这个剧情跟大家做一些信息的补充吧。我这次其实是把小当家最早咱们看的那个动画版本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小当家最开始登场亮相啊，跟大家认识，到小当家开始准备参与特级厨师的考试这儿；第二部分是特级厨师从考试到最后拿下了特级厨师，然后进入到了一段漫长的国内的旅行
冒险
啊。第三个部分就是他跟黑暗料理界的 battle 啊，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比较清晰。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聊。第一个部分其实刚才斯派克说过，就这个麻婆豆腐的这个决斗，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前面还做了蛋炒饭，对吧？
对，
这个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庾澄庆一首歌呀？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是吧？那个歌听不听过？
屈指一算，这满汉楼已经待了三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三两肉飞快，我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不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你这暴露年龄了，我都没听过的你听过了哈、
啊、这歌我跟你说听过的人呀、啊、真的至少30起步。
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已经快40了？
哇，这个歌小时候 真的是我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看着小当家，然后我就会对于蛋炒饭这件事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执念。我最近回家吃饭，因为我妈她经常会每次做米饭剩下一些，第二天她就会蛋炒饭。我小时候觉得我妈蛋炒饭好像没有那么好吃，但是我越长大，就最近这一年我回家吃，我很期待，就是前一天吃了米饭，第二天回家吃蛋炒饭，因为真的就是那个歌词里面说的，粒粒分开，鸡蛋会包裹着每一颗米粒，就是那种入口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实际上，蛋炒饭这里可能跟动漫没关系，我自己的一点理解，就蛋炒饭这玩意儿，我有时候自己住也会做嘛。嗯，我感觉就是它是分为两种，一种叫银包金，一种叫金包银。
哦，
什么叫金包银呢？意思就是说，你把剩饭放锅里炒一下，爆了就放葱花，爆了锅之后你炒一下之后，你把蛋液直接浇在米饭上，就你不去先把它炒成蛋的形状，直接把蛋液浇在米饭上，这样的话你会感觉整个蛋炒饭会更香，但相应来说你口感就会单一一些，因为你只能吃到米，你蛋液已经包在米上，这叫金包银。银包金的意思就是说，你先把蛋炒成蛋的形状，然后把米饭炒熟了之后，把那个炒散的蛋打进去，这样蛋肯定是要比米少，这就叫银包金。我觉得这两种做法都比较好吃。这里想说的就是，其实对饮食这个东西来说，它没有什么哪种做法是真正一定对的。包括看小当家给我一个最大启示，因为我也好吃嘛，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正宗不正宗，就像刚才咱们介绍蛋炒饭一样，这两种方法你能说哪种不正宗吗？其实都正宗，而且都有大师会去做，但是它没有哪一种是说它必须要这么去做。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川月思老师真正想传达出来，就是美食的核心是好吃，而不是讲究这个方法正不正宗。
对对对，
如果你一味的去追求方法正不正宗，你有可能像黑暗料理界一样落入一种俗套里。
所以你看他们比赛大量的用的都是一些创意料理，就是我被逼到了绝境，我突然想到，哎，这个食材跟那个食材发生一些碰撞，会不会产生一种新的口感，做出一种新的，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创意菜之类的这种东西。再包括刚才其实你在提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会把蛋炒饭专门拿出来呢？我觉得蛋炒饭其实才是我现在理解里面中华美食的精髓，
精髓之一，精髓之一，对对、
啊，可能算是精髓之一吧。因为我对于蛋炒饭的认识，其实是从我自己开始跟我媳妇儿单独生活了，我会对于蛋炒饭这种东西有了全新的认识。你仔细想想，蛋炒饭这件事儿它是怎么样诞生的？蛋炒饭这个东西，其实首先它是源自于，你的米饭一定是要先隔夜，
对，
它不能你刚蒸出来就开始蛋炒饭。
你想，我们很多人会觉得隔夜的饭它不好吃，
哎，对，这个就是核心。
但是越是这种不好吃的东西，反而它会化腐朽为神奇。
是是是，
比如你做蛋炒饭，你如果用刚蒸出来新鲜的米饭，你是做不出那个口感的，
就是没那味儿，
就是没那味儿，做出来只会很难吃。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是不管是美食也好，或者延伸到其他事情也好，一些我们看上去没有用的东西，或者看上去一些比较排斥负面的东西，它可能在另一种角度去看去做，可以把它发挥出另一种创意，让大家觉得哇眼前一亮。
就你看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蛋炒饭，首先米是要用隔夜的米，然后呢它里面要加上一颗蛋。这个蛋在中国，特别是咱们稍微再早一辈，比如说我姥姥姥爷他们那代人的时候，一颗蛋放到家里面，放到一个菜里面，有时候会早上起来煎一荷包蛋，或者说把一个蛋放到米里面去炒一炒，一个蛋有时候会承载了很多中国式的对于我们生活做改善的很具象的表现。
对，
就是可能某一个阶段对于我们再早几辈的人来说，他们吃肉还比较困难，但是一颗蛋有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放到肉的那个系里面当做一种主食来烹饪的。所以把一颗蛋放到隔夜的米饭里面，这就包含了我觉得在中国当时物质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大家又会向往着，哎，吃顿好的。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就是吃顿好的生活就会变好，就你日子再苦吃顿好的没什么大不了。
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一点，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这类人会一提哇什么中国文化，然后或者延伸到东亚文化，会有很多负面的，就是如何如何压抑人性，或者如何如何把人性变得可能没有欧美那么开放放开，让人活得自在，
所谓自由嘛，
所谓自由。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讲，东亚文化是有它本身美感在的。就像毕哥你刚才那个比喻，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你忙了一天，你回家之后发现哇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如果你在冰箱里发现一个蛋或者一个火腿肠，或者你再切几片黄瓜，拿一盒泡面一泡，哎，你这就是一顿很好的饭。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特点是，如果你是泡泡面和煮泡面又是两个概念。
对，所以就是刚才你提到一点让我觉得感触颇深，就是 中国人的很多很含蓄很内敛但很温暖的感情，他的一个寄托或者一个他的指代就是吃上。
是
我们中国人有话叫民以食为天嘛，
嗯，
吃这件东西对中国人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填饱肚子。
哎，是
我记得在很久之前我上学的时候，我曾经带你去过那个地方，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经常去吃的一家华莱士。
嗯，
然后那个店的时候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后来出国了，我们当时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吃那个店。其实华莱士它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就是快餐又什么不健康，
现在又被冠上了喷射
战士。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学生时代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当时花5块钱去买两汉堡一人一个、
嗯、哦，那时候这么便宜啊，
非常便宜。你想那个时候是2011年2010年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吃华莱士就很开心，它哪怕是一个快餐，哪怕是一个不怎么干净的东西，但你会觉得两个人买一个汉堡然后一边吃一边喝可乐聊聊天，就是它就是垃圾食物，但你会觉得很开心。或者是我们去街头买一个煎饼果子，
嗯，
一摸兜里发现多了1块钱，还加一根肠，就你吃饱了就很踏实。它跟什么别的东西无关，它不是一个就是你好像未来有很多财富或者你可以吃什么山珍海味各种的什么名菜，它不是。你饿的时候你需要的就是一碗饭或者一碗面或者就是一个煎饼果或者就是根油条。吃它不是一个可以怪异很多价值观的东西，但它就是很稳定的在这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华小当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给你讲的就是很简单的吃的故事，但吃饱了就很踏实，
嗯，
吃饱了就很开心，这就是东亚文化的一个核心。
嗯，在第一个部分里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桥段啊，小当家他们在跟少安完成了对决啊，少安后来就比较狼狈的离开了小当家生活的地方之后，小当家后来呢又踏上了一小段冒险，他遇到了一个饺子兄弟，其实他是代替吉地师傅去参加了一比赛，地点首先是在广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小山月司会对于中国稍微有那么一些不了解啊，他把这个地点选择的是在广州，参加了一个饺子大赛，出来了一个饺子兄弟。这个饺子兄弟在当地其实还小有名气，因为他是在上一届参加饺子大赛的时候拿下了冠军，他们是哥俩，有点像呼吕弟呼吕兄，但是那个哥哥可能没有呼吕兄那么瘦小啊，就是挺正常的一个挺美艳的一男人，弟弟是一大块，然后做饺子的时候拿了俩大火球，然后饺子在里面就高温旋转
生龙饺子
啊，对，做出那个饺子呢就被大家口口称赞啊。他们当时的比赛规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做出饺子然后就开始卖，那么大家都会在这个街上吃饺子，谁卖的最多就剩的盘盘子堆的最多谁就是当年的这个饺子大赛第一名。小当家就跟他们产生了第一场非常精彩的饺子大战。饺子这件事儿，其实在中国你看特别是海外的人一到了过年的时候会把饺子当成是一个特别中国的一个标志，人们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他说哦我是中国，那一说中国吃他们就会说哦你们的那个饺子我很喜欢，就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好像吃到了饺子就代表了我吃到了中国的文化美食代表。
首先饺子它是一个主食，
嗯，
但它又有菜，它不像米饭，当然我们可能南方人吃米饭北方人吃馒头，但米饭和馒头它只是一个主食，它没有那么丰富的东西在里面，就你不可能只吃米饭或者馒头，你要配菜。
嗯，
饺子它是个主食，但它又有菜，它可以单独当一顿饭来吃，而且饺子它跟过年是联合起来的。
哎，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又是我们中国文化或者东亚文化一个核心，团圆。
嗯，
你吃到饺子核心是在于你回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青岛山东这块有这个俗语还是全国都有啊，叫进门饺子出门面。
嗯，
什么叫进门饺子，就是你回家的第一顿按照俗语来说是一定要吃饺子的，因为你回家了。
嗯，
就家这个东西对中国人的意义是非常深的，所以说你回家了之后你要吃的饺子它的另一面是团圆，它跟很多其他的食物它不一样，它是有一个这种意义在里面，
嗯，包括还会再发展一下有这种财运亨通，因为像一些小元宝，
嗯，然后过年的话饺子里要放硬币，
对，
然后是这样。所以说饺子这种食物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更像是一种中国人团圆这种文化核心内核的象征。
我继续延续我刚才对于蛋炒饭的那种理解哈，我们再把它放到饺子里，你会发现饺子其实也是中国在一些特殊的年代的时候大家要吃饺子，其实寄托了对于生活的那种不妥协。我觉得美食真的会能展现出一个民族的那种精气神。你看饺子这种东西其实它的工艺是相对复杂的，就这个复杂我是在对比国外的食材，我们暂时把中国美食当成一个阵营，把所有国外的美食都当成另一个阵营。如果我们要做一顿饺子，你首先需要调馅儿， 调完馅之后你需要擀面，这两个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你需要把馅包到面里面去。不同的地区，比如说我媳妇儿他们家山西那边，我媳妇儿包的饺子是特别好看，像那小麦穗一样。青岛这边我妈他们从小到大学的包饺子，就包括我跟她学的都是用手一捏啊，
就用手一捏大个
饺子 就出形了。但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整个饺子每一颗饺子的制作过程其实是需要做手工的，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比如把什么肉放进去，菜放进去，炒一炒啊，大火慢火爆炒或者怎么。
当然现在有那种饺子机啊，你这样好像是。
所以就很多人说那种东西没有灵魂嘛。
啊，确实。
就是吃饺子不只是吃饺子本身，它其实是吃的是一种，就是这个饺子诞生好像它蕴含了一些什么寓意，包括你刚才说的那种寓意，包括财源亨通的意义，甚至我觉得饺子里面还包含了一种思念的寓意。
哎呦，
你看印象中有一些综艺节目在请一些人，比如这个人很多年没有回家了。把他请到演播室现场，然后说他妈妈也请到了，但是偷偷的呢让他妈做一顿饭，这顿饭大概率都是饺子，
对，
然后端上一盘饺子让他尝，他一尝，哦，妈妈的味道，
掉眼泪，
对吧？
对，
其实他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像这种中国人寄托在美食里面的一种精气神，
就是食物对中国人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最核心的点在于，不管你这种食物是不是中国本土发明的，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都会寄托了一些它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嗯，反正在第一个部分里面主要呀，小当家更多的是跟别人去亮一相，证明自己的身份，告诉大家这部作品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故事，以及哎，我要让你知道我们这个文化，就这里面所带的这个美食文化是跟中国这片土地上啊，虽然日后我们知道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但是还是每一个食物好像你都感觉不陌生，饺子、麻婆豆腐、蛋炒饭。
不过其实这里要多说一句啊，刚才斌哥你提到为什么小川悦司老师最开始会选择一个四川和一个广东，
嗯，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日本流行的中华料理大部分都是四川菜和广东菜
啊。
为什么会是四川菜呢？因为当年有很多川菜厨师去了日本，
哦，
就是在那些动乱年代去了日本发展，而且川菜是有明显烙印的菜，就它麻它辣
就特点，
特点这是特点。为什么会是广东菜呢？因为你也知道广东靠着台湾比较近，包括福建，但是福建其实闽菜没有粤菜那么出名，
嗯，
不是说福建菜不好吃，是闽菜没有粤菜那么出名，而且当时的广东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在近代它对外开放了，所以有很多广东人远渡重洋，
哦，
去了当时的日本，那自然就把粤菜带到了日本。
其实他们花样也比较多，
对，广东的粤菜花样也比较多，虽然咱们都是鲁菜味，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粤菜确实也好吃。
是的，是的，当然当然。
而且有一说一，虽然咱都是山东人啊，也要说一句鲁菜确实没落了，
鲁菜一直被定义为八大菜系之首吧，我有时候能理解这件事，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咱明显就是吃鲁菜长大的，
对，
你有时候会很渴望吃点川菜呀、粤菜呀，
就是
各种菜。
鲁菜其实是八大菜系之首，而且鲁菜是八大菜系中唯一的自发性菜系。什么叫自发性菜系？就是通过人民群众这几千年来不断流传填补上的这个菜系，就是你像剩下其他菜系大部分它都是有一个明显发明日期和传承的，
哦，
但鲁菜的历史最悠久，哎，它是一种自发性。
哎，我听说鲁菜好像在宫廷菜里面占的比重是最多的。
对，而且鲁菜你真正究其根源你得到孔子那时候，孔子不就说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哦，
就从那个时候，包括鲁菜中比较核心的一种菜系叫孔府菜，孔府指的不就是当年曲阜的衍圣宫孔家的菜吗，哦，但是鲁菜呢它在现在来说有一个核心竞争力问题，就是鲁菜在古代出名是在于它的做工比较繁琐，而且用的材料很昂贵，就导致了鲁菜它是以口味取胜。因为你知道在古代人他很难吃到那种鲜，包括那种很厚重的口味。
对，包括我记得印象中当时给杨贵妃送那个
荔
枝啊，荔
枝
都是要那么麻烦。
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嘛。
嗯，
鲁菜当年是以鲜以口味醇厚著称，但是到了我们现代工业化的时代，鲜油管三大味精，然后各种调味的调味包，
是 是
就这些味道已经刺激不到人了，所以说鲁菜的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强，而且川菜的特点是辣，
嗯，
麻辣，粤菜特点是生鲜鲜火，当然鲁菜特点是集各种菜系之所长，
对，
但有的时候你有这个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是是是，就会现在很多人可能不太特别了解各种菜系之间区别的， 你看大家一提及川菜，哦，我知道那个辣是它的特点，
麻婆豆腐
颜色，
对
吧，就很火红火红的。然后一提及粤菜，可能我想到就是很精致的，
对，什么粤菜的粥，
对对 对, 对, 对，
包括粤菜里面什么牛腩这些东西，
对对对。但是你一想鲁菜，哎，你说我该怎么跟别人介绍我们家乡的菜呢？
黄焖鸡米饭，黄焖鸡米饭，对，
就很离谱了呀。
你现在，但是你不要笑，鲁菜目前真正出圈的鲁菜被大家都知道，还真就是黄焖鸡米饭。
什么呀？这是。
就是这你不要笑，这是真的。黄焖鸡米饭是鲁菜的呀。
但是你仔细说说，黄焖鸡米饭不也就是把鸡饱一饱，然后再放上米饭？
就是黄焖鸡米饭出圈不是因为它好吃，而是因为它快捷、
方便、
方便。就是所以这是鲁菜很尴尬的一点。
是是是，确实有这个问题。
包括小川月司老师画这个《中华小当家》，他也没有重点提到鲁菜。我想不一定是他不知道，而他可能也像我们一样对鲁菜有这个疑问。
哎哎哎，是。
当然我们作为山东人啊，还是要支持鲁菜的啊，就是这个东西
毕竟是这个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虽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我们还是要说鲁菜是八大菜系里历史最悠久的，
是欢迎大家来山东吃鲁菜、
啊、对啊，找逼哥报销啊，
这报不了，不要乱说话。然后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部分吧。第二部分其实会让整个这个故事变得更精彩一些，这个部分也有可能是跟当时漫画在那个阶段的一些特殊性有关系。因为当时你想想，小当家是1995年画的漫画，而在90年代，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漫画其实特别流行打擂台。
对，
打擂台其实是一种快速的提升观众这个注意力的方式，
而且打擂台本身就很符合戏剧的三一律
哦，
时间、地点、人物，把它紧缩在一个空间里，
是是是是是，
制造出激烈的矛盾，吸引人来去看。
所以他这次有一个特级厨师考试，也是说把至少是在当地比较有名的、能叫得上名来的一些厨师，然后放到一个很像是大擂台的这么一概念啊，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的食材，你们可以自己去取，给你们定义主题，然后你们就围绕这个主题自由发挥，自行创作，然后台上会聘请了各种达官贵族啊、美食家们，大家开始很公平，这个真的是很公平公正的在点评。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出来了一道题啊，这个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国士无双面。
面非面，
面非面，
对，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
它是分两部分，前面先是有一个海选，叫做国士无双面，海选完了之后选出几个人啊，第二道考试进到了一个叫豆味场啊，你看这个豆味场，
就你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就是很二次元，很漫画。
对对对，然后在豆味场里面开始比拼，叫面非面。哇，这两场比赛小时候看的时候真的是
特别过瘾，
特别过瘾，
而且你吃饭的时候你看就更爽，就是可能这个东西难吃你也吃下去了。
我们先从第一场来说啊，这个国士无双面，你说这个国士无双面，首先因为它是由这个李提督他们牵头来办的这场比赛，这个比赛成为国家的特级厨师，好像这个概念有点像是国家的厨子。
对，阿贝师傅应该也本身是特级厨师、
哎、
所以就
有可能，
而且按照设定的话应该是你有特级厨师资格你才能开国营饭店、
嗯、
国家才会给你拨款、
嗯、这不就是钢之炼金术师的那个国家的那个证书吗？
但有一说一，我感觉在钢炼里考国家炼金术师难度要远低于在小当家里考特级厨师、
哦、那当然呀，你像在一片美食大国里面要去考一个国家级别的证，
而且你说钢炼里面的特级就国家炼金术师，其实你有成果就可以。
嗯，
在小当家里你这个特级厨师没两把刷子，你周围那都什么人啊？
对对对，你看包括第一场海选他们定义的这个国士无双面，他们其实相当于是要把食材给定义成了各种的寓意，就是你吃了，比如有的是你吃了之后就这种东西只有国士无双的人才能吃出它的这个味道啊，这就定义吃的人你就是国士无双。
那我吃了必须得说我有特殊味道，要不然我就不是国士无双了。
要不然就是选的这个食材啊，它本身可能跟这个国士无双的那些特定的群体他们擅长的口味啊，或者是就一些特调啊相关。总之呢，就是在这次海选的时候已经刷掉了大半部分就是那种野路子厨子啊，剩下了几个还比较有标志性的人物啊，比如说我印象中小时候有一个大光头，一个女的，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蓝飞鸿，就很帅的那个小帅哥，
啊、
就整个
帮了小当家，
对
吧，
整个应该是整个小当家里就是女性角色好感度最高的。
哎，他到后面其实也出来了，就这个小哥考完试之后，后来去了
上海
了。海
了，对他，我记得蓝飞鸿应该就是在上海继承了什么店是吧？
对，他继承了一家店，我看叫什么。
对，在上海应该开了一家店，我估计小商业司老师应该是吃书了， 他当时应该是想顺便去写写上海菜，
嗯，
然后正好跟现在热播的《繁花》打起来了。对，《繁花》里应该设计一个剧情，在上海遇到了蓝飞鸿家祖传，
是的，是的，
祖传三代的面馆。
但是蓝飞鸿，大家对他印象比较深，是因为在最后达到了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就进到了这个豆味厂
面飞面，
他们要做面飞面，小当家突然遇到了一个状况，觉得突然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儿了。
对，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蓝飞鸿出手相助，说：“哎，你好像脖子里插了一根针。”啊，容嬷嬷给你扎进去一根针，然后这根针是当时跟他们同台竞技的有一个非常擅长使用暗器的一个大姐啊，她给小当家扎进去的。后来呢，蓝飞鸿帮小当家把这个事儿给顺利的渡过去，然后两个人又很顺利的通过了考试，最后只有他们两个人顺利的成为了国家级的厨师。而且当时这个面飞面比拼也特别有意思，小当家我印象中他好像做了一个面是用
鲶鱼，
用鱼
对，
是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壮的就跟一拳超人的大光头扛了一头牛上来，然后狂对那个牛击打，把那个牛往地上一摔震动了，小当家突然想到，哇，地震，因为这可能是日本人的思想，你看中国人想不出来，地震会直接想到鲶鱼，因为鲶鱼在日本里面有一说法，就是他会管着这个地震，然后他就想到，哦，那我拿这个鱼当食材也不错，后来又把这个鱼呢当成是面条里面再塞上了鱿鱼，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面每一根都很劲道。哇，你看这个创意。
但是这里一定要说，面飞面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出现，因为鲶鱼的肉质根本不足以组成团，就它的面飞面理论上就是现实里做不出来的。
你说句不好听的，你把面里面再塞上一根这个很细流长的鱿鱼，这件事也无法想象。
对，就这个确实是，就是只能说是就是动漫作品啊。
对，
就想呀，如果真能做出来这个在现实里做出来的话，它不但要是特级厨师，它要是特级厨师中的特级厨师。
是的，是的。总之，反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竞争体系之下，小当家脱颖而出啊，顺利的拿上了自己特级厨师的，应该是换了一身装备吧啊，他自己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太招摇，拿了一个头巾一样东西系在了胳膊上。
你看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反感动漫作品给角色开挂，
嗯，
对吧？就是一看开挂就觉得很不真实。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现在看的很多动漫作品里，我们很反感给他们开挂？
嗯，
但是我们以前看的动漫作品里，我们不反感给角色开挂呢？我觉得核心在于以前的角色，你像小当家，你不可否认他天赋很高，但是你会发现他也是经过努力，他不是一上来就开挂。
对对对，
你会发现小当家也是一点一点努力，然后才觉醒天赋的，不是说有天赋马上出来就可以。
包括他有了天赋，依然会遇到各种困难。
对，就再包括头文字 D 拓海。拓海的车技很棒，但是他是从小帮他爸一直
送豆腐，
送豆腐，一点一点觉醒的天赋。
就是人家有点像那种勤能补拙吧？
对，
但可能何况人不拙，
人家本身有天赋，而人家又经过努力觉醒了天赋。
嗯嗯、
但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有一些作品，它里面的这个天赋和外挂开的有点过分。比如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前段时间刚刚拍完就是那个神奇宝贝最新一季，小智最后一次当主角。
哎，小智不是没了吗？
对，他之前那个他最后一次当主角，他另一个主角叫小豪。或者我们叫狗豪，就为什么这个小豪很让人讨厌的原因，就是在于你有天赋，你又经过努力，大家会觉得你至少是也做出过自己的一些事情来。这个小豪讨厌就在于他一路上不努力，而且性格还很恶劣。小智对他很好，他还整天对小智就是说有点忘恩负义的样子。但是同样，他一路上这个运气又很好，抓神兽着扔出去就抓着了。对，就这种，就是我们反感的其实不是那些天赋好的人，而是反感那些本身自己实力又不怎么样。而且一路上还开挂，看上去运气好像很好。
嗯，
就这种人现实中大概也有，但我估计这种人的好运气应该也不会持续太久。
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你看，它更像是求而不得。就如果假如说现在让你给你选择啊，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有一次投胎的机会，然后你如果可以选择投胎成一个普通人，给你投胎一个你可以很轻松的幸运值 max， 并且你一路开挂的人，我觉得大家也会选后者。
对，
就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向往那种状态，但我们得不到，我们就觉得会痛恨他。
我觉得一方面是咱们向往又得不到，但另一方面是这样的故事也太不真实了。
哎，对，不真实。
对，虽然说在动漫里追求真实是有点弱智的行为，
嗯，
但是事实求是讲，我们看动漫还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如果你动漫里拍了很多这种一路幸运值 max 假到最后的角色，也没有人会觉得。
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往下来说啊。在特级厨师考完之后呢，小当家收了一小徒弟
四郎。
四郎这个小徒弟其实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偏厨师类型的这个真实 描述里面也会经常有这种师徒的关系啊。小当家人已经拿到国家的认可了，那你有个徒弟跟着你打杂，其实这个也很合理。包括他自己的啊，这个在故事里面我们这么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啊，他的小未婚妻嘟嘟啊一直跟着他。一开始他们三人踏上冒险，他们先干了啥呢？他们来到一地儿啊，这个地方其实是来到了云南，说这个云南的总督连任十周年了，特别想吃锅巴料理，然后要去做一锅巴。
但这一点就明显是小川月司老师不太懂当时的制度啊。
对，
因为清朝对西南的管理还是蛮严苛的。为什么？因为西南那部分在清朝其实爆发过很多的叛乱，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多嘛，像苗族什么的不太服满清的统治，所以在这个地方清朝为了防止当地的地方官做大，其实不可能放一个这么位高权重的总督级别的官员在这里连任十年。
哦，
他们用的是留官制度，就你在这干一段时间之后把你换到其他地方
调走了。
对，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干的时间太长，你就容易培植出自己的势力，有威胁到中央权力的这种可能
啊。
所以说这点也是，当然这不重要啊。
是是是，这个锅巴料理其实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跟我们，哎，我最近在小红书其实还刷到，就是他做了一个锅巴球。
对，
那个锅巴球，其实你看现在在网上好像上海有很多地方特别流行这种小吃，一个很漂亮的球，包括 B 站的绵阳料理，我绵阳老师，
哦，绵阳老师
他也尝试做过这个东西，失败好几次，最后做成了，就感觉好像脆脆的香香的，就那个画面就能扑鼻而来。所以我觉得锅巴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属于中国在米面就是碳水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实锅巴严格来说算典型的穷人菜。
对对对，
因为你要知道古代我们做那个米饭都用大锅蒸，但蒸到最后它底下那块
糊了，
容易糊了，它跟电饭锅还不太一样，它没有定时的呀，
是
你稍微时间不注意到它就糊了。但是古代人又会觉得毕竟是粮食嘛，
不能浪费，
也不能浪费，反正一吃感觉哎还挺好吃的，
脆脆的，
所以才有，它就有点像臭豆腐，都是那种无心之举突然开发出了这么一种吃法。
嗯，
但是锅巴料理严格来说算小当家中还比较靠谱的了。
嗯，
就它至少是能复制出来。
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小当家再往下，他们探险中的一些基本上是可以很玄幻了。
对，你比如说往后有一个这个翡翠馆，翡翠馆我记得小时候看还有一点恐怖，就他们应该是已经溜达到晚上了，然后也是又饿又困的，他们就临时到了 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应该也算是一大户人家，这一户人家的老爷和夫人表露出来的这个神态就好像有一些不太正常，后来一看才知道他们家当年救了一小厨师，这小厨师老是想谋害他们，就在美食里面给他下了一些毒啊，用了一红蘑菇，然后吃着吃着就会让身体不适。
我们云南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吃君子见小人这事儿吧？这个东西就是反映出这个小川月司老师是了解过的，吃了君子见小人，对吧？
对，他就小当家后来在他最后一次准备要给这户老爷下毒的时候，小当家他们就站出来了，用美食帮他
五色粥
哎解毒了，所以那个印象还挺深的。这个事儿之后，后面当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故事，
比如什么乌骨鸡事件，就是乌鸡，其实乌骨鸡就是乌鸡，但那个镇子上人觉着黑色的鸡是不吉利
、
所以就是对这家人很排斥，但后来证明说乌骨鸡很好吃，
然后突然整个一村子人很讨厌的一家子又好像哎高看你一眼了。
但这个剧情我觉得其实是有点离谱的，
它应该很像是那种就是单元剧给你设置这么一美食啊。
但是乌鸡其实如果你去看中国的这些美食典籍记载，你会发现它流传很早，
嗯，
这点其实不太符合现实，因为而且乌鸡在古代就被视为有药用价值，跟普通鸡不太一样的。
嗯，总之呢，小当家就是这样一边走一边帮助人啊，用美食去帮助人，
拯救世界。
对，
用美食拯救世界，
就是这个另一方面的黑暗料理界的反面啊。他溜达了一圈呢，突然阳泉酒家就是他的师傅啊，跟他说：“你回来一趟，得需要你帮个忙。”
极地师傅，
极地师傅呢跟石泉大师啊来找他说，他们要出去参加一比赛。然后小当家的说，你现在也已经是特级厨师了，
你来守着阳泉酒家、
啊、你也是咱的人，你帮着看看门，然后如果有人来想做菜你就过来给他伺候伺候。结果这
钢棍谢师傅、
这个、啊，这刚一出门这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很喜欢这个人啊，
我也很喜欢钢棍
谢
师傅、
这个、
谢
师傅拿一根棍就来了。而且你发现他像不像拳皇里面有一个角色比利，
比利，对，你不觉得石泉大师也很像拳皇里面的那个
九老头？
九老头就很像，我觉得这两个很像。
是的，是的。
对，我怀疑拳皇是真的，说不定是借鉴了这两个角色。
是的，是的。反正这谢师傅一登场呢，他就有一种 很水浒卡里面那个角色的感觉。
我现在还记得谢师傅剧情有一点很有意思，他那个钢棍上是有星星的。
对对对，
他每击败一位面点师，他就要在上面弄一个星星，然后叫击坠王。
对，
而且他跟小当家刚对决完之后出门就被人打晕，把他钢棍抢走了。
是的是的，
就这个谢师傅好惨啊。
他这根棍子呢平时也是打架用的，但是他做饭也用这根棍子，而且关键从来不擦。
、哦，那是谢师傅的面点，你可要小心你的消化。
谢师傅是一个面点大师，因为他的设定应该是主要从就我媳妇儿的老家山西那边来的啊，他自己会很擅长做面点，最开始也是闻名而来啊，他听到了小当家，听到了阳泉酒家很有名啊，一来就要跟他做一下战斗。但是其实最开始原则上，小当家作为临时的这个守着阳泉酒馆的人，他不能随便答应人应战，你万一比如说砸了招牌，或者说闹了一些不愉快，其实这个责任还蛮大的。但是后来呢三番两次击不得，然后人这个谢师傅还挺狠的，上来就给人把店砸了，然后小当家没办法，说那我就跟你 battle 一场。这个时候吉地师傅他们也赶回来了，说就跟他干，然后就开始比烧麦。
我觉得小当家还是脾气太好，遇到这种人就应该马上扭送到官府。而且这里又要插一句嘴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当家的这一部分的发生地点是阳泉酒家，但在漫画里说小当家最开始去的地方不叫阳泉，最开始阳泉酒家叫做南仙酒家。
南仙，
而且按照漫画里的叙述，是小当家在遇到钢棍谢师傅之前，先跟一个法国厨师 battle 了一场。
还有个法国人啊？
对，也就是说漫画里其实不只出现中国菜，还出现了法国菜。
火，
因为法国也是美食大国嘛。
什么烧蜗牛啊？
后来小当家把这个法国厨师赢了，但法国厨师非常恼恨小当家，就输不起，就派人把小当家待的南仙酒家烧了。后来在南仙酒家的原址上才建了这个阳泉酒家。
哦。
这也是漫画和动画作品一个不同哈，当然这个细节不影响。
对，烧麦这件事情，其实在咱们北方孩子，特别青岛孩子，小时候其实吃的不多。我是上了大学才开始知道，哦，原来早晨是可以吃一个东西叫烧麦的。
我印象里烧麦应该是南方和内蒙多，因为内蒙古我当时去玩的时候说内蒙是有牛羊肉烧麦。
哦，
南方应该是武汉。
对，南方比较多。
广州一带烧麦也蛮多。
对，包括四川重庆那边他们也会比较吃，会，但是他们可能吃起来我觉得也是因为方便，就是你可以拿起来直接就吃，上班路上吃也比较方便一些。
我感觉一个像咱们青岛人早饭可能更多吃的是油条馅饼，
豆浆油条馅饼哈饼，
很少就是你像面食里面其实包子都不算吃的多。
对对对，
然后大部分他吃的可能更偏面食一点，烧尤其是像烧麦这种它里面还带馅儿的就更少了。
你看我最开始知道铜锣烧是在哆啦 A 梦，最开始知道烧麦很大可能应该就是小当家，而且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在很往后的时候我才吃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
铜锣烧其实好理解，因为毕竟是日本的小吃嘛，但烧麦我感觉可能也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咱们出省了才知道有这
些东西。对对对对对，就离开了这个不太常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是现在其实青岛烧麦也很多了，早餐摊经常就会有卖的。
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早餐摊更多是引进了很多就是其他外地的这种食物吧。
对，就是各种口感都给你兼顾一下。
对，但青岛烧麦其实不好吃。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个部分呀，接着就开始引到了中华小当家，姑且称为第一部吧，第一部的高潮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三部分，
黑暗料理界。
黑暗料理界来了。黑暗料理界呢，其实是在跟谢师傅他们打完之后，刚才自外哥说谢师傅棍儿没了，就是被黑暗料理
界偷走了，
一个大哥来了给把棍儿偷走了。我也不知道拿人的棍儿干什么，这棍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吧。
按照这个故事的设计，应该是厨师会有一把专有的道具，像钢棍谢师傅他的道具就是棍儿。
嗯，
你像他叫钢棍谢，
对，
这个棍儿就是他的一个就是招牌。你把人招牌夺走，就有点类似于你去阳泉酒家把人招牌打下来，把阳泉打破了，那人家肯定要找你麻烦的呀。
对，
踢馆了，这个月等于
来的其实这个人是雷恩，但是雷恩这个人到后面也成为了小当家的伙伴，就最开始登场的小当家的敌人啊，都会变成他的伙伴，非常的龙珠。
按照故事的设定，应该是他们被小当家出色的美食技艺感化了
啊，征服了。但是雷恩一开始登场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他同样在江湖上有着跟小当家一样的传说，就是一个烹饪天才，
七星刀雷恩嘛。
哎，他自己也是从小也跟小当家的成长环境有非常深的渊源啊，他也是跟嘟嘟的关系很好，因为嘟嘟一眼就认出了啊，这是雷恩。然后他说他之前好像在我们家，好像跟着周瑜，就是跟那个吉地师傅。
你就别叫周瑜，叫吉地师傅得了。
他跟吉地师傅其实是从小一起训练，然后并且他当时啊，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善良的人，就他善良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小当家正常做个饭，杀个鸡、杀个鱼什么的， 就眼都不眨，对吧？只要这个美食足够好吃，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厨师我该做的事儿。
那这是对的呀，
是对的，
你是厨师，你不是。
但是这个雷恩呀，他小时候他不是不想杀，他杀生，他杀完生之后他会心里面很愧疚，他在给这些什么死掉的小鱼小兔子
超度，
什么小虾超度啊，念叨两下，然后会觉得啊好自责，你看你最后你们这些东西成为了我们的食物，然后他自己觉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软弱，他就说师傅我该学的也差不多了，我要自己再出去溜达溜达，行走江湖，看能不能再学习一些什么更高深的厨艺。
这么说雷恩应该算是小当家的师兄，
算是吧，而且他其实更早的出师，并且他行走江湖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自己所掌握的厨艺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他遇到的人，那这一路他出去你说也没啥意思，对吧？我说是出来要磨练自己的意志，增加自己的厨艺，但是你们都不如我呀，我是小天才呀，
你们全都是新手村、
啊、
我学习了，
我走到哪儿怎么都是新手村。最后他就决定我进入黑暗料理界啊，我发现黑暗料理界好像才可以让我学习更多，就开始拼命的练习，他是以此加入了黑暗料理界。但是后来因为跟小南家他们也是算不打不相识，突然就意识到黑暗料理界好像他们做这个事儿也挺可耻的啊，我不能跟小当家为敌了，我觉得小当家做的这个事儿才是我更向往的。他们两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而且他们两人之间是有一场特别精彩的决斗，就是最后你记不记得他们先是也是要做鱼，
真雕大陆图是吗？
做真雕，一开始两人都做了很精彩的鱼，然后最后打平了，两人就加试一场，就是再给你们一人一条鱼。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传说呀这个就非常的风云了啊，找了一块极寒的冰，然后打磨了多少年啊，变成一把锋利的刀，用这把刀去削那个鱼片，鱼的那个鲜味会极大程度是保存下来，就不会有这样比如说铁锯去削那个鱼可能会造成一些腐败破坏啊。他一边削呢手被冻伤了也不为所动，大家想不想小时候看这个画面，
就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剧情放在动漫里你会觉得非常激动人心，
对对对，很燃，
但是如果拍成真人你就会觉得非常尬，
就没法看哈。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小当家其实是有一部真人电视剧的。
哦，是吗？
对，而且这部真人电视剧应该是2005年拍的，而且里面有何润东，你可以搜一搜，这部电视剧应该有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神龙第一刀，不知道有没有小川月司老师版权啊？就是他的两个主角，一个叫肖正南，是个 TVB 的演员，还有一个是何润东老师啊。
步惊
云叫我的名字。对，但是这部剧就你不能说他的演员演技不好，但是你会看到这些名场面，他名场面都复刻，你这部剧不得不说很还原动画啊，很还原动画，但你会发现名场面复刻你就看得很尬，就是你就觉得就是这些人物他出现在三次元就是不对的，
就也有那些类似那种两个人做饭决斗，
对，也有那
种
决斗，
武器
而且招式，关键是还加特效了，
就是打开盖也发光，
对，也发光，就是但是你知道真人电视剧你搞这个你就很抽象，你知道吗？就非常抽象，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啊，不得不说，它应该算是漫改真人剧里面相当还原的一部
哦，
就它剧情就因为它还原才抽象，
所以二次元的事儿、三次元少来掺点儿，
二次三次元就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
哎，不过你看雷恩的登场会有意识的好像感觉他是属于第三阶段，就是跟黑暗料理界去决斗，好像有意识的要让他进入到主角团里面。
对，
因为在跟小当家那最后那次 battle 的时候啊，你看他拿的那把刀是冰做的，所以把手冻伤了，小当家做出的那套美食其实也是一个很美味的食物，并且小当家最后赢了，然后大家一看小当家的手会被烧伤，因为他自己做的是把那把刀给加热了之后，然后再把那个鱼肉给刮出了一小片一小片，刀上做了一些设计啊，留了一些可以露肉的小缺口，最后也是手被烧伤，一个手被烧伤，一个手被冻伤，
就刚好是宿命对手的感觉，
惺惺相惜那种感觉。
其实黑暗料理界你要真说让我觉得就是很唏嘘的两个人，一个就是小当家的师兄少安，
嗯，
少安就是他之前出现过嘛，后来又出现了。我记得他跟少安是在火船上对决的，对决之后，少安最后终于知道了，
他师傅没有怪他，
他师傅从来没有怪。其实这段你看起来还蛮感人的，就有点像一个就是我最开始误会了我师傅，但最后我知道了我师傅当年对我很好，他从来没有怪过我。
啾啾，
对，有点这种有点这种大团圆的感觉。
嗯，
然后另一个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李岩
啊，
就当年你记没记得就是。他和吉地师傅同样喜欢嘟嘟的妈妈，
对对对对，
但是他一直以为他跟吉地、
那个、面具男，
面具男李岩跟吉地师傅决斗原因是因为他最开始跟吉地一起追嘟嘟的妈妈，但是嘟嘟的妈妈嫁给了吉地，
对，
而他当时对决时候是被下了毒针，他就以为是吉地害他的，
嗯，
但最后那个其实还挺就让人觉得挺悲伤的，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喜欢的那个女人一开始就一直喜欢吉地，
对，人家两人早就好了，
人家两个早就好了，
他
是你
才
是小丑，你已经丑完了，你才第三者，然后恰恰是他最喜欢那个女人给自己下了毒，让自己别赢，
对对对对对。
我也觉得吉弟脑袋也挺有病，就是他一直不跟李岩说，
对，他也不说明，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女人做的这个事儿，那自己去背他已经被误会了，那就不要再把这个事儿再怪罪到嘟嘟妈妈身上了，
挺丢人的，也是爱他。
是，包括你看，其实如果只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儿，我们会觉得，哎，嘟嘟的妈妈怎么这么为了自己的丈夫不择手段，
有点下作，
有点下作。但是其实你看，他还描绘了一段，说嘟嘟妈妈临终之前嘴里面一直念叨李岩，就他是有亏欠的。他是有歉意的，
对，所以后来李岩是让那个吉地带着嘟嘟还有小当家先走，他自己跟那个决斗那个船同归于尽了嘛。
嗯，
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少安也好，李岩也好，我反而觉得这两个反派塑造都蛮出彩的。他们是因为各种误会，也不是纯粹的反派。其实一个是因为师徒之情，我们看成是亲情吧；另一个是因为爱情，
嗯，
感情牵绊这两个人黑化，但后来感情又把这两个人从黑化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在最后死前看到自己的本心，没有走得特别痛苦，就是还是知道了。解开了一些误会，我觉得这个剧情设计还是蛮好的。
嗯，是因为已经来到了黑暗料理的对决了，你看他们刚刚在跟李岩对决完之后，直接黑暗料理界就给小当家他们一行人开始发邀请函啊，
对，就
是你们
战书
上船。他们在船上决斗的时候，你没发现吗？黑暗料理界除了我们刚才说那个女的向恩好像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坏人之外，其他人好像都还挺好的。你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小老头活了100多年，专门做面食的。
对，他这个印象我很深，就是应该是黄金开口笑那一场。
对，黄金开口笑那场，他跟谢师傅 battle。
你看，你现在我还能记得他们做的菜。他那一集里面有个离谱，很离谱的，我现在都觉得很离谱。嗯、他用那个面引子，因为发面要用引子嘛。
1000多年的面引子。
叫蜀汉老面，是当年诸葛丞相传下来的。
因为他们家好像有一些渊源，就是他是白家糕点啊，现在也挺有名的。当时他们家最开始最早一辈做甜点的就是给诸葛亮啊，当时直供
直供，就从蜀汉传下来一代一代，就是他那个面团是1800年的老面，叫蜀汉老面，
就是每次揉的时候揉上新面都把这个放进去，快速的当引子发酵，然后最后做完之后再拿出一部分继续保存。
我就觉得这点很离谱，如果真跟我说你这个面是1800年的面引子用，就是我是不太敢吃的啊。
哎，那你多说一句啊，你出去喝羊肉汤你会问他要一勺老汤吗？
我不会。
你不会喝老汤？
因为我感觉老汤，就我个人看法啊，就是说了之后大家不要骂我哈，我总感觉老汤不是特别干净，我宁愿喝新汤。
哎，这个事儿在我当时在重庆上学的时候就遇到过。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其实重庆已经取缔了，就是重庆很流行吃火锅嘛，火锅当时会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就是比较新的，就是大家现在咱经常去各种商场，比如海底捞为首的那种火锅店，它会保证绝对的食材的干净以及食材种类的丰富。但是我当时在重庆，他们还有一种就是街边道都会开的那种小火锅店，那个是重庆市民很喜欢吃的，下了班可能回去先睡一觉，到了8点大家就开始起来出去吃火锅。最早那个时候我上学00几年09年左右，重庆还流行那种老火锅。什么是老火锅呢？就是这一锅他们不是全部都是新的食材锅底，它有可能是上一锅吃剩下的，然后再滤一滤，加上新的，比如说那油什么的都会保留，然后给下一锅。就这个锅，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有点恶心？嗯、
我先说哈，就是喜欢喝老汤也正常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但是逼哥，你知道我这个人习惯，我稍微有点洁癖，我总感觉这种老汤就在我心里不是特别干净。
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干净，吃不下，但是后来因为我的朋友都是重庆人。他们就带我去说你尝尝你尝尝，然后我就尝了一次，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它可能真的就是不停的在炖不停的炖，那些味儿就炖的特别进去了。而且呢，其实你后来想想都是高温杀菌，都他妈的什么病毒这么个煮法煮死了。
但是你说的是汤，但蜀汉老面这玩意儿让你吃你敢吃吗？
不过重庆后来，反正我从重庆上完学之后，整个那个阶段就已经找不太到那种汤了，就全都是新的，就保证每一锅都是新的。
那理论上也就是确实保证食品安全。
对对，食品安全这个可能大家会看得比较重。就这个作品里面啊，我一看到那个老面，
有一个华莱士就够了，不必每家都是华莱士，对吧？
但是这一场对决之所以印象比较深，一方面是他们两个人做的面，一个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创意菜，一个是属于就是这种老传统流传下来的这种中国也是美食精华啊，源远流淌。他们最后打平了，打平的时候呢，两个人一开始还是互相就是吃着对方的东西都说啊你这不行你这不行，但是说着说着两个人开始认可彼此了，就是好像是有一种我们通过美食
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以食会友。然后最后呢，他们之间就是会产生了那种你说什么仇什么怨不会通过一顿美食解决了呢？
这就隐含小川月思老师可能另一种想法，就是和谐。 真的是这种大团圆和谐，就是用一句比较老套的话来讲，通过美食去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全是爱的世界，
就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两顿。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呀，吃这件事情真的不只是吃这么简单。你刚才也提过，你看我们在餐桌文化上，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讲究的，座次、上菜的顺序，以及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包括敬酒、酒文化，对吧？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饮食这件事上慢慢的变成了一套一套的体系。
其实你刚才提到敬酒，我就又想到一个挺好玩的，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一个梗叫霍金来了都得敬酒吗？对，但是咱们是山东人啊，当然就是我自己也讨厌敬酒文化啊。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的饮食绝不只有敬酒文化这种东西、
那当然呀、
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某个东西它在某一个系统里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就把整个系统都否定。就比如你不喜欢敬酒，那么我们可以不喝酒，我们可以去吃麻辣烫，我们去吃火锅，不需要敬酒。或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喝酒，我们喝可乐也可以碰杯嘛。我觉得碰杯这种事情它不涉及到什么所谓的又是什么就规训了，又是这些那些就是负面的东西。饮食文化的核心还是让大家都舒服，或者还是温暖的，它不要加上很多更多的延伸，我觉得就很好。
我在你这个话上我多补充一下，这个很可能会被人骂，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跟你分享分享吧。就自从我有意识开始，我父亲的工作一直是在政府事业单位就这种环境里面工作，而且他的工作也比较特殊，就是我从小到大会经常跟着我父亲参加很多的酒局，就那种酒局。
你小时候就喝酒？
我不是参加酒局，不是喝酒，在那些酒局里面一部分是他的朋友的局，那可能就是大家就热闹闹的，就像现在咱们就吃饭一帮朋友
喝
正常喝。
对，
还有一部分是那种真的领导之间的那种喝酒，那我父亲在那个桌里面可能他的位置就会比较低一些，他就需要去做那些我们可能现在咱们这代人看得很不理解的，
对，可能也不喜欢
敬酒文化或什么文化。但是其实我会发现现在网上会发酵出一种就完全就像你说的抵制抵触，我觉得这是糟粕。我自己看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会保留了一部分警醒，因为我确实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你知道我现在认为我有一定的情商和表达能力，其实是源自于我小时候被那种环境给熏陶出来的，有时候在一种特别山东式的那种官僚、
确实
那种酒桌文化里面呢，你知道会说话这件事情在酒桌里面是很占优势的，又或者说你把它反过来看，就你进入到那种环境里面，你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懂说话会说话，而懂说话会说话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工作完全没有影响的一个事情，
这点我蛮同意的点啊。可能你说这句要被骂，我下面说的可能要被骂的更厉害，咱哥俩一起吧。
啊，
一个你不喜欢的环境不一定给你带来都是负面的东西，你在这种环境里取决于你用什么角度去看的，就像斌哥你刚才说的我很认同，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可能让你很压抑，但你在这种环境里磨练出来的东西将来在其他方面也会有用，比如情商。你不能说情商是没有用的东西，可能就这种环境上就锻炼出来你的情商，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份情商让你将来可以避免再去敬酒。
我跟你说真正的政府事业单位不是现在那种拍短视频拍出来那种就是跟个孙子似的，就领导你怎么了就给你跪下然后给你捧着臭脚，真正的政府的，因为我从小经历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你跟领导当然要处于上下级关系，就算你不是政府事业单位依然会存在这种，你比如说你随便去一个 4A 公司，或者你随便去一个这个互联网公司，你说你跟你领导关系再好，难道你们完全没有上下级关系吗？
不
会的。那上级和下级的相处，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包括你说送礼只是存在于那种场合之下吗？不是的，你正常比如我现在我之前跟我的领导他对我很好，我把他当大哥，那我每年过年逢年过节我也会给他送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一种中国人式的相处，而不是你一定要为了一种目的一定要去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去随波逐流。我们其实现在更提倡的我觉得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达就是，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你要先判断你从工作里面去索取什么，你索取的是权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你的目的，那你顺着那个目的去做这份工作。如果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份工作，你比如说你有副业，然后你可能工作就是为了你养活你的家人，然后但是你有更大的理想主义你去做别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对待工作的看法是完全可以不一样的。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不喜欢你可以不做那些事儿的，
对，
其实是可以，你或者说你不想要这工作你不做了嘛，对吧？你现在是找工作很难，但实际上一份工作对你来说 你如果真的想去争取，还是有可能能争取得到。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不要那么的极端看，哎呀，这个特别咱们山东人啊，一看山东就要考公，考了公之后就要变成什么，好像是一个牛上了鼻环、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这个不说别人，拿我自己来说，就包括咱们最开始21年做节目，你看到现在今年是24年，就这中间，那么听友也知道，咱们俩这个节目也经历过分合，那中间我可能也会去其他地方工作，就是我就会感觉当时我处于自由职业的状态，我在这里录节目有时候的一些感触，它就是跟现在再回来它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这种锻炼，可能那个环境我也不喜欢，但是在那里学到的东西也是真的。这扯远了啊，接着回到就是作品上。
哇，你看中华小当家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我觉得这是美食的力量。
对，这核心不是在于我们延伸什么，而是因为吃这个锚点，
对，
它作为一个锚点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再多说一句哈，我一直有一想法，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播客这件事儿可以能稍微的再流行一些，我觉得播客有两个场合是特别应景的。第一个场合其实是餐饮吃饭的地方，
放着播客听，
每个人放一小麦克风，大家聊天录下来，最后这东西就完全属于你们啊！就因为有很多精彩的对话其实是在饭桌上产生的，
一个是饭桌，有的时候可能喝点酒，因为我觉得喝完酒之后容易让人更袒露自己内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是露营，
露营，
露营特别适合播客，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年可能就是我跟我媳妇儿这样商量，就是今年有可能会稍微暖和一点，然后会找一些当地的听友，人也不多，每次可能三五个，然后就叫着大家一起去不同的地方，青岛周边去露营，然后录录小节目，聊聊天。我觉得美食这件事儿一定跟播客是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联的。
其实什么都跟播客有关系，
这倒是，万物皆可播客。
对，万物皆可播客嘛，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是是，那我们这个确实可以回来了。黑暗料理界的这个对决呀，他们最后其实就引出了你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引出那个概念，就是这八个传说中的厨具。
对，
八个传说中的厨具，我们前面也分析了，大概有可能跟中国的八大
菜系
有关系，但实际上他在故事里的设定就是陨石掉落后来去做的这东西。小当家在第一部直到最后其实也没有把八大厨具全部给亮相，好像只找了三个还是四个。
其实动漫作品里，就是我们刚才说动画啊，其实漫画作品里也没有把这件事彻底交代完，要不然他为啥又会画了个中华小当家集呢？就但是啊，就是我是不太推荐朋友们去看，因为集这个中华小当家集他没有排除那个动画作品。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啊，就是在《中华小当家集》里，这个小川月司老师明显是做过功课了。他对中国文化这个中国饮食的诠释就更加考究了，系统考究也正宗一点了。包括什么铜椒了，包括什么就是云南的菌子，包括一些各地特色美食，他都提到了。
下功夫了
。但是吧，我看起来就没有小当家原片那么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是那些不正宗的，反而看起来津津有味儿，但他越考究，反而觉得失去了一定的生命力。
是是是。小当家这个作品我们说了这么久，其实回来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童年啊，一个印象很深的动画作品，另外一方面刚才其实咱们也聊过，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传统的文化，就特别是从美食往外延展的文化。
对，
也是因为刚才你看坐在这个地方，咱俩突然很惊喜的发现，哦，小当家原来也是有原型的，而且这个原型师傅陈建一在23年的3月26日他去世了，
就在去年。
他是一个川菜的厨师，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就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麻婆豆腐啊，川菜很典型的这么一个菜系会放在小当家的开篇，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最后我想问斯莱克一个问题，你看对于小当家这种作品，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这代，因为咱们是属于同龄人，咱们一起看着小当家然后开始幻想，哎，动画美食，哦，原来这俩东西是可以揉到一起的。那包括在日后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很多美食番，包括有那个什么
食戟之
灵，对吧，还有那个向河之物，这个是日本的美食动画对我的一些影响。但是后来我印象中看过电视上有一个这个确实是中国做的动画片叫神厨小富贵。
对，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它是我认为国漫里非常非常少见的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题材，它的底色要远比中华小当家黑暗的多，虽然他们俩发生时代差不多，小当家是嘉庆道光年间，小富贵嘛，慈禧太后都出来了嘛。神厨小富贵是余华编的剧，整个底色是非常非常阴暗的，就不管是他当时所处那个时代背景，因为赤裸裸给你点名了是庚子国变，1900年那个时候大清朝快亡了，整个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下你凭借一个厨师的身份 你想去实现自己人生的改变，进而你去实现从以小见大去看整个国家民族，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神厨小富贵它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动漫作品，
嗯，
就它应该是很典型的用一个其实都不能说是看似活泼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看上去很热闹的故事，去写出了一个非常悲伤和痛苦的这么一个底色和主题。
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我说从小当家开始，我可能看的美食番，或者说我们再说大一点，是美食相关的艺术作品不多，但是每一个作品都会让我印象很深刻。刚才我列的这些作品，再包括像还有一个就是周星驰的
食神，
食神，所有的这些跟美食相关的作品，你看似他们在去描写美食，描写烹饪美食的过程，但实际上是通过美食去揭露了一些人性，
对
一些可能真的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美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根据这些东西来展示出人的那种复杂的一面。但是不管是怎么着，复杂的一面，美食它既可以去把伤口做抚平，也可以去让仇恨去做化解，甚至你记不记得刘德华跟郑秀文还演过一个
饮食男女，
饮食男女，对吧，它其实都是通过食物的这种很特殊的，它融入我们生活万物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去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食番真正能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很特别的力量。
因为吃的核心是开心，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嘛，吃饱了就很安心，就真正让你安心的不是什么你有什么家财万贯，或者你有什么豪车名表，这些东西你会不会开心，你会开心，但这些东西真的会让你很踏实吗？
嗯，
我在想如果我自己有很多钱的话，未必我有很多钱会让我很安心。
嗯，
因为你有了很多钱的时候，你穷的时候你要担心你没有钱，你特别富了你又担心你这些钱如果有一天消失了怎么办， 你留不住怎么办，
所以突然马云了是吧。
但是吃不一样，因为吃饱了这件事情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你吃饱了，你的血液你的神经给你发出大脑信号证明你吃饱，你肚子饱了，你觉得一切都很好，
嗯，
这就够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你人的本能，吃的本能，饥饿的本能更重要。
对对对，你像老北京的朋友们啊，以前打招呼的方式都是吃了吗，
吃了吗，您
对吧，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可能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或者说你很想见的一个人，然后大家一般都约个饭啊，
约个饭，
搓一顿。
包括毕哥刚才我记得，因为咱们这次是晚上来录的嘛，我刚才一进你家的时候，你跟我说第一句是你吃饭了没有，
对对对，就到这点大家就感觉好像最好的就沟通的方式就
是
吃
了没有，因为吃在人们
的
心腹中就是最安详最安稳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虽然大家现在没法见面，但是我们也用最朴实的中国式的问候问一下大家
吃饭
了吗，哎，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吃饭啊。可能大家目前正在健身，正在为自己的身材做努力，但是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身体，好好吃饭。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毕竟你要没吃饱你怎么健身呢，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啊，也希望我们大王早日康复，大王好好吃饭，
大王一定要好好养病啊，我们等待你回来。
哎，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最后收了个尾，行吧，那这期我们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时间，我是菠萝油子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拜。